奥巴马政府和伊核谈判代表共同努力，向全世界各地的批评者推销伊核协议。日本军方表示，东京会考虑参加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定期巡逻和侦察活动。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关注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问题。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7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当局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仍在继续，波及范围不断扩大。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表达强烈关注。加拿大法庭推翻难民署拒绝程牧阳避难申请的裁决，这名中国红色通缉令外逃嫌犯能否避免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我们有来自加拿大的连线报道。中国股市过去一周走势基本保持平稳，政府救市措施是否生效，股灾是否已经过去，专家为您做出点评。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星期四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两处军事设施枪击事件的官员莱因霍尔德说，他们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莱因霍尔德星期四晚上说，调查人员还不能肯定枪手是否与任何恐怖组织有关联。
我们刚刚开始调查，我们会考虑那种可能性，但眼下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将它与国际恐怖组织直接联系在一起。
莱因霍尔德说，调查人员完全不知道为什么24岁的阿卜杜拉·阿奇兹会大开杀戒，打死4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打伤另外2人，枪手后来被击毙。警察搜查了枪手在田纳西州希克森的住所，希望找到能解释他作案动机的线索。
We are checking every possible place that he could reside or could have resided.
我们正在检查他可能住过、去过的所有地方，他购物的地方、上过的学校、他健身的地方、他的朋友，总之就是所有可能的线索，然后逐一排查。
He's been in various locations, and we will check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ose.
当局说，枪手一边开车一边开枪，打伤了1名海军陆战队征兵人员，然后开车到大约10公里以外的海军作战支援中心。目击者说，他开枪打死4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打伤1名水兵。由于这次枪击事件，美国当局正在加强联邦设施的保安。奥巴马总统承诺要展开全面彻底的调查，向不幸身亡的军人和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在白宫会晤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贝尔，肯定伊核协议。与此同时，各国外交官正在为联合国安理会批准这个协议做准备。伊核谈判代表也在加紧努力，向世界各地的批评者推销伊核协议。好，一会儿我们有这方面的详细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股市。中国股市呢，过去一周基本保持平稳态势，没有出现过去那种暴跌或者大起大落的局面。那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重手救市的措施已经生效，股灾或者股市震荡已经基本结束了呢？如何评价中国的救市措施呢？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上海独立经济评论人士陈乐波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好，陈先生，您如何看待过去一周中国股市的这个走势？前段时间的股灾或者大幅度的震荡基本结束了吗？陈先生。
我说现在中国这个股市现在的波动啊，是过去中国市场上没有太没怎么出现过的，所以是个全新的情况。 今后的股市的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是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渐渐的这个股市呢的股指的波动呢会收敛下来，主要从这个期指的持仓量啊等等啊，都反映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趋势，这是一件事儿。但是今后的股市很可能它里面的隐患不是在这个股指的大规模的涨落，而是在其他的方面。这个呢主要是跟这一次中国政府对股市的这个维持股市的这样救市的这样一种做法连在一起的。现在的股市上面的人，大量的人不太做基本面，不做企业行业的分析，而把很多很多的精力放在分析政府下一步的行为上。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很多这个理性的投资者就会离开市场，这个市场的波动呢就会因为别的因素，不是过去的经济因素，而是这次干预政策的因素呢变得非常大，这些事情呢不太容易预期，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大家都很紧张。
好，那么如你所说，如果现在股市大体上基本稳定下来了，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的这个救市的一个措施生效了呢？陈先生，
救市措施从它的目标上讲起来，一定的意义上是实现了，但是留给股市的一个隐患，股市的不确定在增强，这种不确定性会给股市带来一些不测的风险，这些事情现在没法估量。
好的，那么如何评价这个政府的这个救市措施呢？是一个问题。许多观察人士呢，在这个问题上评价不一样。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呢，在非常时期出这个重手来干预股市无可厚非啊，他们是认为西方国家也不乏先例。但是正像您所说的那样，也有人认为呢，这个行政手段干预会导致无穷的后遗症，最终呢还需要投资人来买单。那么最近大批外资从中国股市抽出这个资金呢，可能就是一个例证。那么陈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呢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嗯，
但是呢，我想这件事儿啊，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股市的表现将会充分证明，哪一个意见是正确的。
好的，我们感谢上海独立经济评论人士陈乐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大举打压维权律师呢，成为星期三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的关注重点。美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在讨论是否应该用强制的经济制裁手段来惩戒侵犯人权的行为。好，以下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审议全球人权问题，并讨论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授权美国总统限制那些侵犯人权和涉及重大腐败行为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入境美国，并对他们的财产实施制裁。中国最近百名维权律师受到刑拘、失联和传唤的这一情况在听证会上受到关注。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说，
Civil society. In recent days, we've seen over 100 lawyers detained.
在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国有100多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几部已经通过或者提议中的针对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国家安全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将授权政府管控人权组织，也将限制众多活动，从商会到学生交流组织以及环保工作等所有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方方面面。官方所谓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文化渗透论调越来越强硬，为上述做法提供正当性。
玛丽诺夫斯基说，他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与国会合作，但是对全球人权问责法案不持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他说，美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各种场合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表示关切。克里国务卿在最近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非常强硬地向中方施压。 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主席马克拉戈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无所畏惧，美国应该立法实施制裁。
数百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受到拘捕关押，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交流时有多少畏惧，丝毫没有。我们需要加强对人权的重视，而且需要公开。反腐被看作是习近平执政的核心，他的反腐是依法治国的最佳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习近平和他的小圈子想除掉的人成了反腐目标，对他有用的人即使腐败也可以高枕无忧。这正是全球马格尼斯基制裁法案适用的地方，这将是一个凸显腐败、曝光那些侵犯人权罪行的绝佳方式。
不过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利诺夫斯基说，本届政府的立场是对侵犯人权的外国个人和组织强制实施制裁将带来一些问题。
First of all, As I mentioned, I don't think that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 are the answer to every single.
第一，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侵犯人权行为。如果法律要求我们这样做，这个过程将非常主观。律师会说，如果有证据，你们就必须行动。第二，涉及的资源将非常庞大，特别是对那些使领馆规模很小的国家来说，当事件达到这一立法的潜在证据标准的时候，他们将不得不逐一审理。
一起出席作证的人权观察组织华盛顿办公室主任莎拉·马尔贡对美中对话的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全球人权问责法案将会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最近的中美对话提到了人权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只看到提出问题，并没有后续，而且经常不是在公开场合提及。我也认为，如果能够得以执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表面上看，既然中国国家主席也致力于铲除腐败，他也应该欢迎这样的做法。
美国之音叶林、魏之华盛顿报道。
中国当局继续在全国各地进行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目前被拘捕、监视、居住、约谈和失踪的维权律师人数呢，已经超过了200人。全球许多国家的政府、公民团体和人权组织都对北京当局的行动表示关注。与中国保持一国两制关系的香港呢，尤为震惊。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香港支联会主席、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先生。何先生你好。
嗨，你好。
你好，何先生。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呢，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组织呢？何先生。
我们是在2006年成立的。
嗯，
那个时候啊，我们跟中国当时比较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江恩宠，还有其他的一些律师有了联系。
嗯，
我们非常关注他们当时所做的工作，而且我们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些资源，资源方面包括就是有很多这个人权的案件，需要律师给他们代表，但是呢，很多当事人都是没钱，所以我们希望啊，可以资助他们一些律师的费用啊，还有就是跟这个律师保持联系。有机会的，请他们来香港，也做一些交流，去台湾去访问，也把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把它拿出来，有需要的时候，对外公报啊，如果是有律师受到打压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声援。
好的，
主要是这样哈。
好的，那么何先生，您如何看待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最新一轮镇压维权律师的行动呢？
其实过去十多年来，这个中国政府已经不断的对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群体的活动跟他们的影响力啊越来越关注，所以在10年前，他们已经用一些所谓年检的方法，规定每一个律师都要经过一个每年的审查。如果是有一些律师啊，他觉得就是常常牵涉一些运动哈、给这个政府带来压力， 他们就是每年的时候啊，他们要继续他们的职业的时候啊，就给他们为难。后来那个时候已经我们很多运动很多公开的联署啊，要求取消这个年检，但是呢后来不断的有其他的打压。最近几年呢，他们把这个维权律师啊定为这个黑五类的第一类，就是对这个国家共产党带来最大的威胁的一个群体。那么最近这一个行为，这个打压的行动啊，就是最严重的一次，这么多年来啊。但是呢很多人说现在可能还不是最坏的啊，还可以更坏。
好的，那么何先生，您呢身为香港泛民主派领袖之一，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这个主席，那么您对中国政府有什么呼吁？
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啊自称是有个崛起的大国，但是他这样的行为都是反文明的，都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倒退的一些做法啊。所以呢他们所谓的依法治国，给我们来看都是把这个法律变成一个打压人权控制社会的一个工具。那么就是国家怎么强都是只是一个集权的国家啊，我觉得人心都是背向的。所以这次如果是习近平有机会去美国的话呢，他会感受到这个国际社会尤其是民间的公民团体人权团体对他的评价一定受到很多很多的批评。所以我也是希望啊，我是希望他有机会出来看看人家怎么去看我们的中国，怎么去评论他在执政之后啊所做成的很多的倒退，所做成很多违反文明的一些政策。
好的，我们感谢香港支联会主席、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香港法院开庭审理四名雨伞运动示威者被控阻碍警察执行任务一案，法官当庭对检方事过一年才提出控告的做法提出质疑，涉案学生领袖和活动人士呢也一致谴责当局借一年多之前的一次小规模抗议活动为由进行秋后算账。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和其他三名活动人士周五对去年六月在中联办外面抗议期间阻碍警察的指控表示不认罪。他们及其支持者称，那次小规模抗议发生一年多后警方才采取起诉行动，是在搞政治迫害。在30分钟的听证会上，法官询问检方为何过了如此之久才指控这四个人。检方表示一直在收集证据。黄之锋离开法庭后说，
我们四个人都同意法官今天说的话，我们质疑警方和司法当局把这件事放了这么久，我们认为这是政治迫害。
黄之锋说指控他的证据微弱无力，在警察所里向他出示的视频并没有显示他阻碍警察执行公务。他说只有不到30人参加了去年6月11号那次抗议活动，他证实他们焚烧了有争议的文件，中国国务院关于香港一国两制的白皮书副本，那份文件提醒香港他的自由很有限。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参加了去年的亲民主抗议活动，他也谴责了上述指控。他说，
我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政治迫害，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被指控的其他三人分别是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人民力量议员陈伟业和学联秘书长罗冠聪。他们还将在8月28号的预审听证期间出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香港书展星期三在湾仔会展中心呢揭幕。每年书展都会有出版商出版一些跟中国政治和维权人士在中国国内比较敏感的书籍，而今年也不例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和政治转型学者王天成今年一同编辑了有关中国政治转型的书籍《回到革命：中国大转型前的急变》，而此书也在香港书展首次亮相。《回到革命》一书由树源出版社出版，并由香港田园书屋发行。此书收集了50多位海内外的学者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分析，并探讨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性，重新回到革命。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几年不少人主张通过剧烈非暴力革命去完成政策转型，而民运界对革命的想法越来越热烈，展现中国思想观念和社会情况的变迁。
所以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他们从中国的现实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这种残酷的打压民间社会，也越来越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
滕彪表示，共产党的改革集中在经济，而政治体制没有本质的变化，导致经济发展出现腐败、贫富悬殊等问题，因此需要一场政治体制革命。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负责计划生育政策的官员最近表示，正在按照中央的要求加紧推进全面放开二胎的工作。这一度呢，被中国媒体解读为政府可能马上会进一步放松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但是呢，随后官媒很快就给这种声音降温，发出了前后矛盾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就谈一谈，为什么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如此暧昧。林峰你好。
谢谢。
好，中国那个一胎化政策呢，我们知道是中国的长期国策，
对，
基本的国策。
对。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在考虑这个放松执行这样一个基本国策？
是的，实际上这种放开这个严格的这个30多年的这个一胎化政策，实际上是从2014年的1月份开始，那么当时出台了一个所谓叫单独二孩政策，也就是说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再生一个小孩。当时是2014年1月开始实施，是在几个省份实施，那么到了2014年9月是全面的落地。但这个政策实施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了一个评估，那么很可能是发现这个政策效果并不如当时的预期。当然官方没有给予这个说法，官方最近的这个说法仍然是符合预期，但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包括海外的人口学家都认为这个政策是全面的破产。那么我们得到一个数据，就是说中国在2014年的新出生人口是1687万，那么属于这种单独二孩的这种符合这种标准的话只有9万，所以说这个政策的话，对给中国的人口提高，对中国人口的这个结构进行改变，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是中国今年以来第六次在讨论，这国家的卫计委在讨论是否要全面放开让夫妇生第二个小孩的这个政策。
那么这个全面放开每对夫妻可以有第二个小孩，
对，
这样一个这个政策呢，媒体上都是怎么报道的呢？
对，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是中国青年报有一篇这个深度报道，是探讨这个东北发生的这个人口所谓的人口危机，就是说现在他认为东北的3个省份黑龙江、辽宁和吉林这个人口数量是急剧下降，是影响到了这3个省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的长期的这个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那么当时他就我们注意到7月10号是国家卫计委的一位官员就说现在正在加紧安排这个进行相关工作讨论，所以就认为好像是这个可能是放松马是在即了。但是随后这个我们观察到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 接连发出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引用一个学者的话说，对这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呢，并不是拨乱反正。那么随后他有一篇这个社评啊，单独发表一篇社评，这篇社评就是说，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对计划生育的痛恨。那么又说呢，少数人对计划生育过去十几年的国策进行一种反攻倒算式的这个批评，是一种极端的声音。那么这是一种假象，也就是说官方的一些媒体，包括后来还有这个新华网、人民网，都在转载一些文，看到一些文章，就是说给这个声音降温。所以前一后是发出了一些看上去很暧昧或者是前后不一的这种声音。
嗯，那么对，当然这个问题是很这个像我们说基本国策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中国在考虑放松这个政策，那么你认为就是中国全面放开一胎化政策，就是全面这个放开这个计划生育政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人说要全面的废除这个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它的根本阻力在于哪里？
这个阻力，其实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有趣的，因为如果对这个三十多年的这种一胎化政策，那么实际上中国提出计划生育，所谓计划生育就是说进行人口进行一些节制的话，是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如果要是对这么长期的一个国策里，中国所说基本国策进行任何的这种调整，都会被认为是就是说对以前政策的否定。那么这样势必特别是全面的否定这个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我们知道在海外啊，很多包括人权国际上的人权组织都一直是对特大肆的抨击，非常严厉的抨击这个政策。那么进行任何的调整的话，都会认为是对过去政策的一个否定，对过去领导层的这个决策是一个否定。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措辞非常强硬的一个社评啊。那么就是说，一个是给中共党的这个面子，让中央的面子上好像过意不去。另外一个就是说，几十年来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个利益集团。我们知道各省各地区都有这个计生办，那么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诊所啊什么这样那样的这些官僚，形成一个庞大的一个利益集团、利益体系。要废除这个政策的话，势必会影响到这些人的利益。
所以看来呢，决策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些进退两难。
是的。
好，我们感谢林峰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中延长和能源合作的这个协议呢，在国会几乎肯定会获得通过，不过呢，一些国会议员与核安全专家呢，对中国是否遵守不扩散承诺以及民用核技术转为军事用途等问题呢，表达了关注。好，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7月16号就美国与中国核能源合作协议举行听证。奥巴马政府4月底提交了与中国延长民间核能源合作的协议，要求国会审议。美国官员说，协议对美中双边关系、核安全以及美国经济非常重要。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说，
协议对美国经济包括就业有好处，也有助于处理与中国复杂的双边关系。
中国的核能源市场将给美国提供巨大的商机。目前中国在建造23个新反应堆，到2030年可能会增加到100个。去年中国宣布，今后10年每年将拨出112亿美元用于建造反应堆。参议院在5月份就协议进行了相关听证。参众两院议员都对协议提出了一些安全担忧，包括核不扩散、出口控制以及民用核技术转为军事用途等问题。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
国防情报部门今年2月发出警告说，中国将继续为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家提供可用于大规模杀伤性的两用产品、设备和材料。
美国智库核不扩散教育中心执行主任亨利·索科尔斯基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过去很可能已经将美国的民用核技术用到了改造核潜艇，因此
我们不应该放松，而是应该加强出口管制。
索科尔斯基说，他的第二个担忧是
协议允许中国从美国提供的核反应堆产生的核废料中提取金属钚，而我们本来只允许欧洲盟友和日本这样做。
索科尔斯基担心这会引发东亚国家大量囤积金属钚，可能导致未来有更多的地区拥有核武器力量。
日本、韩国甚至台湾也并非不可能。
助理国务卿康特里曼回应说，没有美国的技术，中国仍然可以从核废料中提取金属钚。
这不是给中国自由行动的特权，而是一个协议，让中国继续做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做的一件事。
但是索科尔斯基说，新协议放松了审批的程序，这值得人们警惕。虽然国会参众两院对协议存在着安全担忧，马克·卢比奥和汤姆·考腾两位共和党参议员15号还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反对批准这项协议。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支持协议的议员占多数，协议最终会在国会过关。共和党众议员泰德坡告诉美国之音，
这项协议能让我们与中国发展商业关系，这是协议所代表的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协议，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改。
民主党众议员布兰登·波耶也支持这项协议，他说他支持协议的原因是美中从1985年开始的核能源合作取得了成效。
当然协议需要更新，需要修改，不过我非常支持协议，也很自豪地担当起共同发起人。
美国与中国在1985年签订的协议将于今年底到期，国会有90天来审议新的协议，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协议将自动生效。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相当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河野克俊，星期四在华盛顿说，日本呢会考虑参加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定期巡逻和侦察，也有可能呢贡献日本的反潜能力。他强调，日本这方面的能力仍然很强大。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于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河野克俊星期四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美日同盟发表演讲。
你提到是否可能在南中国海展开反潜活动，我们确实有提到在南中国海参与巡逻和侦察事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我们认为随着局势的发展，这是未来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
河野克俊说，日美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协调，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能力依然强大。河野克俊在发表演讲之前刚刚出席了美日战略对话，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了会谈。由于美国方面一直期待日本自卫队能够在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估计这也是两人会谈的议题之一。美军一架反潜侦察机最近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时，曾遭到中国海军的8次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河野克俊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北韩的核问题以及俄罗斯军队的现代化，都在改变日本的安全环境。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不得不说，日本目前的确面临很大的挑战。
他说，中国不否认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也不否认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可能会被赋予军事用途，这都让日本担忧。7月15号，日本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表决通过了首相安倍晋三力推的新安保法案，取消了日本自卫队的专守防卫的职能。河野克俊表示，鉴于自己的身份特殊和这项立法还在进程当中，他不能回答更多的问题。但是他强调，这项立法更有利于加强美日同盟。河野克俊还指出，美日同盟将来的挑战是两国能否有更多共同的利益和议题。美国之音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在白宫会晤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贝尔，肯定伊核协议。与此同时，各国外交官正在为联合国安理会批准这个协议做准备。 伊核谈判代表也在加紧努力向世界各地的批评者推销伊核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华盛顿会晤沙特外交大臣朱贝尔时，沙特对伊核协议存有顾虑。
如果实施了这个协议，伊朗人会利用它改善伊朗的经济形势，改善伊朗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利用它在本地区从事冒险活动。但是假如伊朗试图在当地制造麻烦，我们一定会坚决应对。
沙特目前的立场是等着看，看伊朗如何遵守协议。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则试图争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缓和对伊核协议的态度，但内塔尼亚胡继续坚持反对伊核协议。
我们想看到的一项协议应当是告诉伊朗，假如你先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你们核项目的限制就会放松，对你们的经济制裁就会取消。但实际情况是现在没有要求伊朗做任何改变，因此这个协议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表示，他理解内塔尼亚胡对协议的担心。联合国安理会预计星期一将投票通过一个协议，批准伊朗与六大国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从而开启逐步解除制裁、换取伊朗放弃核项目的进程。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继续在国会推销限制伊朗核计划的里程碑式协议。副总统拜登星期四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以及共和党籍的主席考克会面，但是奥巴马总统获取支持的努力在国会反应不一。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副总统拜登为伊核协议努力游说，希望赢得国会的支持，但是奥巴马政府在国会有机会介入之前就已经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实施伊核协议的决议草案，这激怒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而争取考克对伊核协议的支持至关重要。
I'm sorry, I look at that as an affront.
我认为这是对美国人民、国会和众议院的一种冒犯。
民主党议员卡丁赞扬了拜登的到来，但也表示他仍有疑虑。
这是非常有帮助的一步。
在众议院，总统从一位关键盟友那里得到了一些好消息。
我仔细研究过这份文件，我坚决支持。
但是众议院议长贝纳说，这看起来是一项很糟糕的协议。
但很清楚的是，参众两院的多数人，至少是多数人，都反对这个协议。
国会有60天的时间驳回、通过或者对伊核协议不表态。国会8月将休会。与此同时，克里国务卿试图说服到访的沙特外交大臣朱贝尔接受伊核协议。
We are committed to working together to push back against any.
我们承诺合作对抗任何极端组织，包括伊朗在那个地区的活动，以及应对该地区安全与稳定面临的其他挑战。
Other challenges to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将继续在国内外推动伊核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会山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称，去年马航 MH17 航班坠毁事件是残忍的恐怖主义攻击。他说，那次致命的导弹袭击呢，只有在俄罗斯的参与下才能发生。星期五是马航客机坠毁1周年，悼念298名遇难者的人聚集在乌克兰东部坠机现场附近的一个村庄，那里竖起了一个临时纪念碑，很多人赶去向遇难者致意。星期五的纪念活动还将包括为地方反叛政府出资修建的一个纪念碑节目。沙特官员说，一名19岁的男子星期四晚间在利雅得南部城区被安全官员阻拦之后引爆了汽车炸弹。沙特通讯社援引内政部官员的话说，两名受伤者的警察状况稳定，有关当局已经对这起事件展开了调查。中国取消了美国一当红乐队在上海的演唱会，主办方没有说明取消的原因，但人们怀疑这可能跟这一名为魔力红乐队的一名成员发布的推文有关。 该乐队的杰西卡·麦可7月4号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美国生日快乐，也祝中国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生日快乐。来自美国洛杉矶的这支摇滚乐队曾经在2005年摘下第47届格莱美最佳新人奖。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五在北京会晤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此之前，谷内正太郎还会晤了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和国务委员杨洁篪，他被认为是安倍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他这一次的中国之行的主要议题呢，是商讨有关安倍晋三九月初访华及届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应该继续把重点放在外国伊斯兰恐怖主义，还是转向国内仇恨团体在针对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敦黑人教堂九名礼拜者遭枪杀事件举行的听证会上，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和作证的人就这一问题举行了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美国人依然在为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派教会的死难者哀悼。警方说，已经交代罪行的枪击者迪兰·鲁夫说，他进行这次袭击是想要挑起种族战争。星期三的这次国会听证会上，讨论了激进主义的演化过程，以及驱使一个21岁的年轻人犯下这种罪行的因素。
当我看到南卡罗来纳州谋杀案的图片，我想在我们当地的商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男孩。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他怎么会这样？他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美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来自国外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和国内右翼仇恨团体的威胁日益严重。
不论是受到伊斯兰恐怖主义还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影响，这些袭击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想袭击那些无辜者，借此恐吓和胁迫我们，以达到他们邪恶的意识形态目标。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之后，华盛顿方面致力于打击国际伊斯兰恐怖主义。不过，有些人在周三的听证会上表示，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打击国内仇恨团体。
我呼吁国土安全委员会不要让政府因为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而忽略对我们伟大国家的其他威胁。
不过，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彼得金表示了担忧。
如果我们转变重点对付白人至上主义、3K 党和美国纳粹党，或者其中任何一个残酷的谋杀组织，而不再重视伊斯兰恐怖主义，这样是否会把国家置于更大的危险中呢？
众议员麦考尔将提出设立联邦机构，专门对付美国本土暴力极端主义的议案。美国之音塞内国会山报道，由鲍荣播报。
7月16号，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前面，谴责中国迫害法轮功成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熊健、玉刚、魏之的报道。
中午时分，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聚集在国会山前的国家大草坪，他们身穿带有支持法轮功字样的上衣，举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法办江泽民的标语，也有人举着自己被迫害的家人的照片席地而坐。华盛顿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李辉天说，他们每年都会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
第一，要呼吁让中共停止迫害；第二呢，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有这场迫害在发生。中共而且在不断的用谎言来掩盖。
据法轮大法学会的新闻稿称，已有3800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于中共的迫害。参加集会的不仅有人权活动人士，也有多名议员上台发言。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泰德·波谴责中共关押并折磨法轮功学员，他说，信仰自由是一项人权。
任何人、任何政府不可以剥夺人民的这项权利，这是基本的人权。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说，
他感谢这些法轮功学员提醒美国人这个国家对人民的承诺。
人们很容易忘记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道义所在，不管是对你们的家庭、朋友和中国其他被迫害的人，还是作为美国人，你们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你们提醒了我们的国家我们所维护的原则。
据了解，由于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或迫害致死，他们的孩子成了孤儿。这次集会的一大亮点是一群骑自行车的孩子，他们从加州洛杉矶骑车3000英里，穿越美国大陆来到华盛顿。参加这次活动的张天元说，这次活动叫做骑向自由。
然后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活动救援法轮功的孤儿，法轮功学员的孤儿，然后让人们更多人注意到对法轮功的迫害。
集会结束后，法轮功修炼者举行了游行，并在当天晚上举行烛光纪念活动。美国之音熊健、玉刚、未知，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红色通缉令外逃嫌犯程牧阳上个月在加拿大出庭，请求复审加拿大难民署驳回其难民身份申请的裁决。当地时间7月15号晚上呢，加拿大温尼伯法院作出裁决，判定程牧阳司法复审案获胜，其难民申请将被发回加拿大难民署予以重新考虑和决定。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加拿大资深传媒人盛雪，来了解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盛雪，你好。
哎，主持人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加拿大上诉法庭呢，根据什么推翻了难民署驳回程牧阳难民身份申请的这个裁决呢？盛雪。
实际上呢，在加拿大这个申请难民有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你这个出难民庭的时候，难民法官他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决定。那么这一次呢，在那个实际上这个程牧阳他上诉2次被驳回之后呢，这一次反而是在这个温尼伯的联邦法院法官是 Roy， 他说呢，认为虽然是这个程牧阳被指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非政治性的罪行，但是程牧阳他并没有在中国的法庭出庭受审过，也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非政治性的罪行并没有被定罪。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认为应该给程牧阳一个机会去解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程牧阳的这个整个难民申请案就会从头来过。当然这个过程可能还是会就是跟以前比起来呢，现在时间上是比较快了一些。那么他这个是值得考虑的这种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原来的审讯的结果认为，可是呢他认为这些原因现在并不清楚，所以说呢应该给他一次这个重新司法复核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程牧阳这个人呢，他身份特殊，他是前河北省长陈维高的儿子，官二代，并且呢在加拿大经商致富。那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为什么上了中国红色通缉令的名单呢？盛雪。
对，就像您刚才所讲的，他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中国这样的一个体制呢，这个父亲如果有这样的官位的话呢，的大部分时间子女是会受惠于这样的一种身份的。那么至少程牧阳的这个事情呢，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相关的报道都是说他呢是在自己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为这个成家创办了32家海内外的公司，而且呢资产是超过数亿元人民币。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那其他这个部分呢都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报道多一些啊，就是讲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一年什么时候创办了什么公司，在谁的协助下，然后他父亲这个受益让谁帮忙等等等等的，这个细节是很多的啊。但是至少确实可以能够说明一点，就是程牧阳是1969年生人，那么他也应该说在这个发家致富的过程当中还是相当的年轻的，他移民加拿大的时候也是20多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 财富积累的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巨大，那应该说这一点是可以判定。那事实上呢，在这一次中国发出这个红色通缉令之前的，在这之前的2001年，就已经是由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公安局以涉嫌转移、窝藏赃款等罪名呢，是向陈牧阳发出过逮捕令。在同年的9月6号，就是2001年的9月6号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就已经向他发出了 A 级通缉令。
嗯，
那这一次呢，我相信是因为这个习近平政权呢是这个非常高调的，在全球这个发出的这个全球的红色通缉令100个人嘛，
嗯，
那么当然这一次就把陈牧阳也放在当中。
好的，
这陈牧阳的整个过程是非常的戏剧化的，
嗯，
因为他一开始呢，他不承认他是陈牧阳，他起了一个英文名字 Michael Chen。
嗯，
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些波折，最后认定他就是陈牧阳，他后来自己也承认了。
好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呢，他96年实际上就已经是拿到了加拿大的移民身份。
嗯，
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之内呢，就往返于中国和加拿大做生意。
嗯，
后来是因为他父亲出事儿了，他就留在加拿大，没有再回去。
好的，那么这一次陈牧阳呢上诉成功，是不是就标志着他有望获得加拿大难民身份，从而避免像赖昌星过去那样呢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呢？盛雪，
哦，这不一定的。实际上这一次呢，就是难民重新审理呢，就重新开难民庭。那么当然结论一个是呢，当庭他就赢了，那赢了之后显然他就可以留在加拿大，他现在已经有了移民身份嘛，那么他就因为他在这之前呢2次申请过加拿大的公民身份都没有成功，所以他后来又才到2012年的时候提出这个难民申请的。那么如果他难民庭赢了，那这一切就结束了。
好的，
但是如果他又输了的话呢，那么这个过程还会有很长。
好，我们感谢加拿大资深传媒人士盛雪在多伦多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下旬将首次访问埃塞俄比亚和非洲联盟的总部，这将是美国现任总统第一次踏进非盟总部大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对非洲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他还将前往美国历届总统在任时从未涉足过的地方——非洲联盟总部大楼。奥巴马将会出访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斯亚贝巴，他还将前往肯尼亚访问，他将与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非盟领导人会面。分析人士称，在非盟，奥巴马将继续就美国政府关注的几个话题，恐怖主义、促进发展和民主化的问题等展开讨论。
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洲民主权力交替的问题都非常重要，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强调美国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立场的机会，向那些希望巩固政权的非洲领导人传递出强烈信号。
美国和非洲联盟意见并不总是一致，在最近约翰内斯堡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非洲联盟拒绝逮捕苏丹总统，后者因种族灭绝罪被国际刑事法庭签发逮捕令，美国对此强烈反对。美国也反对一些非洲国家领导试图通过更改或重试宪法来延长任期的做法，布隆迪就是一例。但是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对非盟尊敬与日俱增。
非洲联盟是一个有效力的组织，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在非洲大陆很受尊敬，我想随着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的出台，我们能够看到他在这片大陆上变得更加强大。
分析人士称，美国和非盟彼此需要，美国是非盟重要的资助者之一。但是一些人表示，非洲联盟也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如果美国希望与非洲合作，达成协议，并与中国抗衡，美国绝对需要非盟。
基于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访问。作为历史上第一任与非洲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总统，这也将会是他重要的一笔政治遗产。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一起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今天是 OMG 美语4岁生日，我想在此谢谢所有这些年来一直看 OMG 美语的忠实粉丝，你们给了我很多启发，我爱你们。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 OMG 美语的一些精选片段吧。
Millions of Chinese are picking up American slang thanks to what's happening in this Washington, D.C. apartment.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
Meet Jessica Beinecke, China's newest English language star.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从早一到中午都会不听。一起学步。一起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The party is legend. Wait for it, Dairy. This is Nancy.
I'm from Hubei province. I work and study in Beijing.But recently, I was in Hubei. I know, Bai Jie will come. I'm so excited. We are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Very like Taylor Swift.
Gonna sing it together. We
are never, 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
我们今天来到成都的 OMG 美语粉丝见面会。
大家好，我是白杰。
如果我是你的男友，永远不会让你走。
The OMG helps me learn the word swag, swaggy, like the Bieber song, swag, swag, swag on you.
Swag, swag, swag on you. Hi everybody, I'm holding a panda. 他叫什么名字？Jun Jun is so cute, cuddly, and huggable, and so fluffy.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OMG 美语 ，Happy Birthday OMG， 耶！谢谢大家的支持 ，Thank you all so much, I love you, OK,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请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voa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去看看希腊动物园，看看那里可爱的小动物。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政治元老万里去世，中共改革派是否后继无人，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控制，习近平是否能稳得住局面。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共前领导人万里逝世的消息。中国前人大委员长、80年代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的万里本星期去世。万里曾经是邓小平开放政策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在农村推行的改革曾经使他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齐名，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一直未能进入中共最高层的领导核心。万里去世前被认为是中共元老中谨慎的改革派，也被认为和胡耀邦、赵紫阳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之一。那么万里的政治生涯与遗产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启示？中共今天内部改革派是否后继无人还是后继有人？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万里呢，刚才提到是中共八大元老的最后一位，那么他和其他元老的区别是什么？您对他的基本的评价是什么？
实际上呢，万里呢还不是八十年代中共八老之一，万里这个资格还不够。当时八十年代的八老呢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王震，然后是杨尚昆和薄一波。当然后来随着这些老人的凋零呢，万里水涨船高，现在就成为中共元老中共高层中这个仅存的元老级人物。我觉得这个万里呢，他是中国的中共党内的实干家，他呢是改革派的一员大将，他和胡耀邦、赵紫阳一起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开创了邓小平的时代。同时呢，他又是和胡赵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良知未泯，仍然保持当年投身革命的这么一种初衷。那么最后呢再说呢，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实际上呢，改革时代呢，实际上已经因这个六四镇压而结束了。因此万里的逝世呢，只是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就是说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那么中共现行的体制下呢，不可能再有改革派了，万里这样的人呢已经成为绝响。
好的，那么陈晓农先生，您是不是赞成高文谦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万里的去世是标志着一个中国这个改革派，就是改革派谨慎的改革派已经结束的这个时代？
我基本上这样看。我想进一步补充的就是，八十年代以赵紫阳、胡耀邦和万里为代表的当时的改革派人物，我把它视为是真正的改革派，因为当时他们在改革当中有一个这个不离其变的这个一个宗旨，就是一定要让改革能够满足老百姓的改善生活的需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同时也抑制权贵集团的一些势力，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那么正因为他们坚持这样做，所以对权贵集团来讲，他们是眼中钉。也因为如此，八十年代的改革对老百姓来讲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的。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朱镕基推动私有化以后，就已经完全违背这个宗旨了，改革变成为这个权贵集团谋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的改革派其实只存在于八十年代。
好，
这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只剩下了名义。
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古话说啊，寿者多辱，人活年纪太大了，反而这个屈辱很多。但是万里之死啊，让我们有一种新的概念，人活得久一点还是有好处，尤其政治人物。那么说他是元老，都知道这个古罗马帝国有元老，元老院有100名、200名甚至300名，他们佩戴那个 这个黄金的首饰，然后披的那个白袍子，有固定的座椅，德高望重，他们是国家的引导者和捍卫者。后来的日本帝国在明治天皇时代也有元老院，什么芜湖孝颖啊、伊藤博文啊，这些重臣都是元老。那么国民党当然也有自己的元老，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他们怎么也现在也用起那种奴隶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那种称呼了？时代真是变了。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您对于这个万里之死的这个意义，您是怎么看的？
万里呢，给他三个词，有改革派、开明派、功臣，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功臣。那么当时有些新闻报道说万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支持者，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当万里和赵紫阳在搞改革，尤其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时候，邓小平是心有余悸，这个将信将疑，就表示了谨慎的支持。那就1978年万里在安徽创造小岗村模式，搞农村承包责任制，那个赵紫阳在四川这个搞承包责任制，迅速的改变了这两个农业大省的这个生活状况、生产状况。那么就传出美谈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当时邓小平在中央仅仅是一个支持者，但他心有余悸的对这两个说，是你们自己要搞这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不要弄出事情来。一直到了80年这个农村改革成功了，是邓小平才表示肯定，而且到了1982年四年之后，中共中央才明确肯定把这个农村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全国。因此可以说万里和赵紫阳是改革的先声、改革的先锋，尤其是农村改革的先锋。而且他们改革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放权，既没有投资也没有发农具，就是让农民改革生产和生活方式，包产到户，如此而已，就这么简单。
高文先生，我想请教一下的，就是我们知道万里是跟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的支持者哈，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跟邓小平一直保持也比较一致，但是他一直没有进入中共高层最核心的领导层。那么您觉得原因是什么？曾经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万里没有进入中共常委是因为他得罪了很多人，那么您的看法？
呀，这里面呢就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万里的为人。我觉得万里的为人呢，那是这样子，就是他这个直率敢言，思想开明，刚才已经说到。另外的话呢，勇于认识，能开创局面。可以说的话呢，他的话呢，这个缺点的话呢，他跟他的缺点也有关系。他缺点呢，就是为人比较，我看是比较倨傲，喜欢放炮，不能团结人。实际上呢，在这个胡赵万三个人里面，万里跟邓小平的关系最近。因为万里呢是长期在是晋冀鲁豫山头的，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后来又到西南去，哎，这个而且呢万里喜欢打桥牌，又是邓小平的这个牌友，所以呢在胡赵万三个人中呢，邓小平对这个万里的这个关系是最就私交最好。那么实际上呢，邓小平呢就是一直是重用欣赏万里这么一个人。哎，那么我听到的消息呢，那确实也听到，就是十三大的时候的话呢，当时传得非常广，当时呢想让这个邓小平想让这个万里呢当总理，跟这个赵紫阳的搭班子，但是呢遭到陈云、李先念的这些人的反对。那么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呢否认了那个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实际上呢，据我所知呢，万里跟赵紫阳呢他们之间有余量情节。那么考虑到这一点之后的话呢，也可能呢是这个邓小平的话呢是没有通过赵紫阳，通过其他的人这个放风进行试探，但是遭到陈云他们的反对之后呢，就没有在会上正式提出来。
好，我知道陈晓农先生好像也了解一些内情这一方面。
对，实际上这个万里本来作为总理候选人，有改革的魄力，也有工作经验和能力，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事实上刚才这个文谦提到的赵紫阳当去世前的回忆也说了，万里最早是在十三大政治局常委名单上的。那么为什么被拿下来？原因在于他万里成了邓小平和陈云争斗的牺牲品。这个故事实际上源于当时邓小平正在逼陈云、李先念和彭真退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的想法是希望他如果自己退下来，但也不能让邓小平的人马在政治局十三大常委里头占多数。 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拆邓小平的台，这样的话就让姚意玲出面去诋毁万里，说万里这个有很多人有意见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邓小平为了换取陈云同意退位，就把万里当牺牲品放弃了，所以他一个人拍板，赵紫阳也说了，说是那万里就不进常委了，就当人大委员长，这就是后来发生的结果。
这中间看来有很多政治博弈在里面。我们知道王科先生，
主持人，我再给你插一句，实际上呢，万里呢，邓小平也是给他相应的这种那个待遇，他是人大常委委员长，实际上已经享受常委级的待遇。
嗯，好，王科先生，我们知道万里一生中他一个最引起争议的表现就是在六四期间，那么当时据说呢，他对学生有所同情，对于学生的民主诉求也有所同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或者是说当局以他的名义表态支持邓小平的镇压，那么您对当时这段历史您是怎么看的？
我了解有限，但是我知道万里他在整个前期改革十年当中啊，在政治上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倾向于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这个民主政治，说这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而且他在全国的一个会上发表文章和讲话，说这个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两大一个前提，一个课题，非常重要。然后后来在一个软科学大会上面，他有一次放开讲稿，突然提到刘冰燕的一个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他就发挥了一下，就是说人民对政治问题，包括对政府的政治决策问题，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个当然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匪，
这些言论现在看来都是
好像匪夷所思了啊。然后在他在89年外访前，在5月10号，他曾经好像提议赵紫阳同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一个政府的廉政办公室。
对，
然后就外访。我一直很纳闷的，就是这个89年呢，决定中国道路命运的这么一个重大事件，两个关键人物怎么就恰恰在国外？一个赵紫阳4月25号到29号。访问北朝鲜，
对，
一个是万里5月12号到多少号访问加拿大和美国，
对，
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披露的有关的内幕啊，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已经很多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我的看法是，八九之前万里肯定是中国改革派的一个中间人物，但是在八九他的表现是不令人满意的，他回到上海，当然局面非常的严峻啊，然后。表态5月27号表态赞成这个所谓的戒严，
对，
这样他才31号回到北京来。此后他的政治生命随着六四镇压改革已死，他的政治生命也从此
结
束了。
嗯，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对于万里在1989年，
1989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在全国范围内啊，是人民要求民主和中共呢固守独裁这么一个斗争，但中共内部呢又是保守派和这个改革派的尖锐斗争。那么作为改革派的两个头面人物，像王康刚所说的一样，一个赵紫阳，一个万里都外出访问，这个对党内改革派的斗争啊是应该说严重的失利，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但是当时4月份，赵紫阳出访北朝鲜的时候，曾经有人向他建议。叫他就是是否取消这个访问，留在国内处理危机。但是赵紫阳应该说当时过于自信，过于判断自己能够取胜，他有点想学毛泽东南巡，等你在北京把局面搞乱，等你保守派，等我回来收拾残局，他有这么一个架势，让你李鹏去搞，等我回来收拾残局。而5月份万里出访的时候，曾经也跟赵紫阳商量是否取消这个访问到美国加拿大，但是赵紫阳也很自信地告诉他照样按原计划进行，说万里就按原计划进行。但万里出访之后呢，这个两个重要改革派人物领军人物都这个先后出访，说给这个保守派造成可乘之机，像李鹏、姚依林这些人啊，就在邓小平面前大肆活动。本来赵紫阳跟万里是邓小平的这个可以说心服红骨啊，这个左右臂，但是因为保守派这个活动使邓小平呢产生了一些就说一些动摇。另外呢，万里是提前回国，后来危机深重之后，但是被邓小平和江泽民合谋截停在上海，江泽民呢相当于把万里软禁了一个星期，而且塞给他一个讲话稿，实际上说是李鹏办公室起草的讲话稿，叫他这个讲话支持邓小平，加上邓小平跟万里的特殊关系，说万里呢照着这个稿照读，但是心里并不见得有多服气， 说这个细节也反映了当时的斗争啊是非常激烈。那么这个跟十三大有关，十三大由于万里和田军没有入常，那么政治局常委七变五，是改革派占了少数。最后五个常委里边，姚一林、李鹏是保守派，那个乔石是锋派，只有赵紫阳跟胡启立是这个改革派。说如果说十三大他们能够如常的话，恐怕能够改写六四这个结局，历史有可能改写。
嗯，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
万里呢，实际上呢，在六四中呢做了两件事情。刚才呢，大家都已经谈到了他后面一件事情。实际上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时候，那么当时学潮起来了，李鹏呢先找的万里，由万里搭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学潮情况。邓小平在4月25号做了讲话，4月26号人民日报呢发表了这么一个社论，这个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死结。
嗯，
这件事情怎么样子来评价呢？究竟万里这个是无心之过呢，还是怎么样？这恐怕还需要由进一步的来研究，来继续评说。
嗯。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和赵紫阳的这个结局不同啊，六四事件以后呢，万里和邓小平等人呢并没有翻脸，那么他的地位至少从这个表面上看也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您又如何理解万里的这个处境和心境呢？
我觉得从万里在70年代后期推动农村改革以后一直到六四，他在六四之后整个的行为还有活动方式有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刻意的变得非常低调，就他不愿意参加各种庆典活动，他退休之后尤其不愿意，他讲的所谓他有三不不问政等等，其实这说法本身也掩盖了另外一层，就是他内心深处是不是存在了一种自责，觉得这个六四这件事情虽然他表态支持了镇压，但并不是发自他内心的，而是被迫的，因为当时他实际上是被江泽民和邓小平软禁在上海，他没有选择了。如果他要是当时不肯发表那个同支持邓小平的声明，他的结局和赵紫阳是一样的。但是万里从来没有在他退休之后对江泽民做过任何背书，不愿意参加任何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看出来他也是用一种行动在多少想弥补一点他自己在六四问题上的做法。
嗯，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陈晓农先生，万里外传的一直是和江泽民的关系啊不太和睦。那么我们知道在2014年8月呢，中共官媒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曾经高调的报道万里和田纪云，说他们在退休以后是他万里的信条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那么，王克先，您如何理解其中的声音？
这又是一个老话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孔子的话。为什么这样呢？后来孟子在200多年之后，实际上给出答案了：位卑而言高，职位并不高了，或者已经落实了之后，再说那些大道理啊，罪也，那就是犯罪了。所以中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啊，这个明哲保身，这是尤其是官场的，人人都深通这个道理。真正像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是少而又少的。我觉得这个刚才我特别赞成这个刚才那位说的，就是六四之后这个镇压已成定局。再说任何意义的话，因为对万里来说没有意义了。他没有像赵紫阳一样完全出局，已经就不错了。他当然也没有像李鹏那样千夫所指，那应该感到庆幸。他当然也没有像江泽民一样突然之间做大。
对，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这么一个山东老兄的这个整个的他的对中国政治高层的看法，对自己人生的估量，我想说起来就是一点保持沉默吧，少说为佳了，因为说了没有任何意义啊。
好，陈伯公先生，您如何解读当时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上台以后高调报道这个万里的这个不问政不管事的这个信条？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去年这个习近平当局的高调报道这个事情呢，主要是因为习近平跟江泽民这政治老人做斗争，要排除老人干政，结束老人政治做的一个努力，那么就把这个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改革派元老抬出来。因为这个万里这个话呢是非常有名的，说不在其位不蒙其政啊，不问事不管事，不这个不惹事，这个就跟江泽民形成了一个对照。因为江泽民这个垂帘听政啊是十几年，而且到现在还是不善善那个不是那个不愿意那个干休哈，这个事情给习近平造成很大的压力，说习近平啊是借钟馗打鬼，把这个万里请出来。这个但是万里呢是实际上他是个不问政啊，他出于三个原因，一个当然是可以说个性，他的个性希望过一个这个闲云野鹤的日子，这个他说的是这个叫做一静一动，一静就是打桥牌，一动是打网球，说能活到百岁，他实际上活了99岁半，也不错。另外呢，这个出于啊就是政治上的无奈，因为六四之后他已经没有发言权，靠边站了。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出于就是对江泽民政权的这么不满，那么去年才出来背书，就表达了觉得有机会表达这种不满。不过我要补充一句，是万里啊在六四之后他应该有个有亏欠的地方，对赵紫阳有亏欠，因为当时有人叫他出来为赵紫阳说句话，赵紫阳落难，但他没有说话，选择了沉默。据说是他家的人讲，他的子女和他孙辈讲，说你即便不为自己考虑，要为我们考虑，就让他保持沉默，说万里选择了沉默。这个就跟习仲勋形成一个对照，当时胡耀邦落难的时候，习仲勋是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为习仲勋为那个胡耀邦叫不平，而且习仲勋为此跟邓小平等人分道扬镳，远迁深圳，自己住在深圳清静了事。但是万里呢就缺少这样的风骨，应该说这个在人格上还是一个缺失，这有点明哲保身的味道。
不过高文清先生，据说万里的家教很严哈，从来不纵容子女贪腐发财，那么觉得他和其他的元老和高官呢也形成一些对照，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确实有道理？
确实这样子，在坊间呢，这个现在至少现在人们并没有传出万里的子女怎么样的搞贪腐。这跟他的万里的家教是有关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应该看到呢，万里的子女呢，毕竟是属于这个既得利益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他们跟共产党的体制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刚才呢，破空讲的呢是说的是这个在六四之后，这个谁啊？这普通讲是在六四之后，万里没有替赵子阳讲话。我了解的情况，那是这样子，是在中共十五大的时候，中共十五大前夕，赵子阳曾经传话给万里，希望他在中共十五大，也就是邓小平已经走了，江泽民是主导的局面的时候，然后呢，由赵子阳在中共十五大为六四讲话。当时呢，万里在考虑，但是呢，他的家人还有他的部下劝阻，说不要为你的一世英名啊，来把我们这些人前程都给毁了。所以呢，万里的话呢，最后决定是缄口不语。我同意破空刚才讲的就是那一点，在历史的担当精神上的话呢，这个万里不如那个赵子阳。实际上呢，从六四以后呢，邓小平已经不再信任万里。万里是把万里就搁在一边了。万里呢，对这个问题呢，你想想，被这个江泽民给扣在上海，那是对他正常是一种羞辱。但是呢，万里呢，邓小平是万里的这个恩师啊，哎，这个万里他也恐，我想恐怕他也有这个愚忠思想，另外呢，也有对形势的判断。所以呢，他最后选择的是缄口不语。跟这个整个的形势有关。
我要补充几句哈。
请讲。
我想补充几句。就是这个谈到这个万里的家族哈，总的来说在八大元老中，他的家族相对来说贪腐那个丑闻少一点，比较清白一点，但是还是有问题。他有个儿子叫万继飞，现在任这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那么那个万继飞的女儿叫万宝宝，就是万里的孙女，以奢华炫富著称。他创立了一个品牌叫这个宝宝什么这个珠宝系列，那么他这个是去美国和法国进修过，在香港啊打造这个品牌，那么一出生这都是那十几万的爱马仕手袋啊，这个钻石的镶的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啊，这公开的炫富，而且是这个出租都是豪华宾馆，记者采访都是这个豪华单间，所以说他完全承认他的红色家族背景给他带来的好处，也就是说这个万里的沉默还是给他的子女换来了这个好处，而他的孙女辈还是借这个万里的名义啊，在这个奢华这个腐败啊这方面有所表现。
好的，我们最后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万里去世以前，他和田纪云被认为是中共元老里面最后的这个改革派，就是还在的哈。那么你现在是不是认为，就是我们再回到就是万里，刚才我们说到他的去世呢，标志一个中共时代的结束。那么你觉得中共内部今天还有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派？比如说王岐山、习近平到底算不算改革派？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改革派啊，靠自吹自擂是不行的。中共现在在位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不说他自己是改革派，但是历史会怎么写取决于他的改革政策的结果是什么。那么万里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中国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改革派之一，那是因为他的政策当时符合了民众的利益，是从民众利益出发来考虑的。当时他到安徽的时候，我也在安徽的地质局工作，那个当时安徽是这个李德生部下宋佩璋这个十二军干部的天下，这一批人军队干部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提拔，在文革时期得到重用的，因此四人帮虽然垮了，但他们还在顽固地坚持毛泽东路线。万里去了以后，毫不犹豫把这些军队干部全部赶回营房，然后一个人顶着来自北京包括王任重等等这个陈永贵的压力，坚持安徽的农村的承包制度。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大不了乌纱帽不要了，他有这种气概，就是为了老百姓，我自己个人可以放弃任何东西。事实上他走了以后，他的继任者张静夫就不如他胆子大，张静夫很快就开始这个开倒车了。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万里的业绩或者说他在历史上的功勋就在于他可以不计个人得失为老百姓改变这个制度。那么反过来，如果今天的中国现任的领导人声称他自己是改革派，就得拿万里做个尺度来衡量一下他的得失如何，他是不是为老百姓在实行改革，还是为了他的家族，为了执政党的利益集团在谋私。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中共今天内部还有没有真正的改革派？
我这样，我现在回到我的关于这个年龄问题嘛。万里活了99岁，薄一波也是99岁，还有一个元老宋平现在也是将近100岁了哈。那个李锐，毛泽东的秘书，党内的民主派代表，也是99岁，每天游泳300公尺，活100岁一点问题都没有。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领袖可没有这么有福气。毛泽东活得最长84岁，刘少奇大概活了71岁。林彪才64岁，而现在的什么薄熙来啊、周永康啊、徐才厚啊，要么死的死、进的进，恐怕活不到他们老一辈的这种高龄了。这个当然是中国的党内斗争腥风血雨还是比较平和的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那您觉得今天中共内部还有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派？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肯定没有，六四开枪，改革已死，哪来改革派？现在只有保皇派、复辟派和革命党人。
好，听听陈伯虹先生的意见。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六四事件是个分水岭。六四事件之后，实际上在党内开展了对改革派的清剿。随着赵紫阳、胡启立等人下台，然后这个万里等人靠边站，改革派在中共内部就示威。实际上，过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改革派是唱主流的。那么到了六四事件一个急转弯，就那个保守派开始唱主流。之后，这个改革派淡出中国政治舞台。那我们现在看到了今天，当然相对而言，他们也有说，有人是温和派，有人是改革派，就说比如说王岐山啊，这些可能是相对的改革派，相对的温和派。但是像80年代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敢于就是改变过去的历史，否定过去的那个政绩，能改变这个制度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的确不存在了。而且今天的这个中南海，我们看到环球时报所连篇发的社论，他用的词语都是毛左派的调子，而今天那个中南海的做法实际上是毛左派的做法。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南海真正的主流派是毛左派，改革派就远远谈不上了。
好，高文谦，
我就说一点吧，
最后一点。
实际上是六四枪声一响啊，改革已死，因此呢没有改革哪有改革派。那么胡德平呢，就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讲呢，他父亲就是胡耀邦跟邓小平的区别在哪儿？就是他父亲是改革是为了人民，刚才小农提了。那么邓小平他们这些政治老人呢，改革是为了党。因此的话呢，中国共产党现在内部的话呢，没有改革派，只有一派，就是维持现状派，或者是说保一党天下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开始， 就一直是这样子。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所作所为更凸显了他要保党天下的这一点。
嗯，好，
因此他和王岐山不是改革派。
好的，有关中共元老万里的政治遗产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共当局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控制后果是什么。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刚才我们提到万里的这个标志的这个时代的结束也有很大的关系。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7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中国政府最近全力干预股市，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中国经济重回殖民时代。而在社会政治领域呢，政府的高压控制更是引发关注。最近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相继出台，维权人士和网络言论遭遇全面的打压，凸显了习近平当局以国家利益之名全面控制社会政治经济的强烈的欲望。集体领导和逐渐放权，尊重客观规律，发展市场经济，这些80年代初期中共总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教训而提出来的原则似乎被逐渐背离。那么中国重回强人施政模式是祸是福？从习近平的高民意和这次股市救市的反应来看，中国民众是否欢迎这种模式的回归？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新泽西的陈小农先生跟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近期发生的这个中国股市危机，让全世界见识到中国这个国力之强大之雄厚，以及这个指令经济的特色哈。那么尽管这个股市呢被暂时的拖住了，但是外界的分析普遍倾向于负面，认为中国政府这个管理模式呢重回指令时代和国际接轨这个目标越来越远了。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这个人类各个国家各个人类社会当中，管理政府管理经济只有两个模式，一个就是政府放手让市场调节，同时政府有一些个所谓的这个指导或者是部分的调节，但政府原则上是不太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另一个就是斯大林模式。那么斯大林模式是政府对一切都要控制都要管制，从这个生活到生产等等一切。那么事实上证明呢，这套第二种模式，当然中国原来也属于这个模式，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示威，现在呢原则上已经这个销声匿迹了。原因就是它是一种失败的模式，中国的改革无非就是要改这个模式。但是最近随着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困难逐渐增加，政府似乎又开始这个一种这个不自觉的手就走上老这个脚走上老路，手摸上了老的工具，又开始用指令性这个模式开始管理经济了，而且用的得心应手。那么问题在于中国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很可惜，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上模糊不清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中国老百姓总是用邓小平那个所谓实用主义的标准富起来作为唯一的尺度，而不再去分是非也不分模式。结果老百姓对这个旧模式回归没有太多的警惕，对新旧模式重的重要区别和后果也是稀里糊涂，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好的，实际上我们知道经济上的控制呢只是一个方面哈，我们知道社会政治方面的控制呢更是让人担忧。我们知道今年7月1号中共公布了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那么这个国家安全法把国家的核心利益的范围无限扩大。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这个国家安全法的含义是什么？
从5月26号中共公布了一个中国的战争什么军事战略，到7月1号的国家安全法，中间还有一个网络安全法，一个月左右时间，中共连续公布了三个具有法案意义的文本，这个使人不得不想起当年希特勒纳粹上台的这种情况。 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之后呢，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胁迫当时的德国国会同意希特勒本人授权他可以通过不通过国会可以立下他所需要的那些法案。那么最早的就是纽伦堡法案，关于德国人民和国家的保护法案，最有名的就是种族法。这个种族法之36年的直接导致了600万犹太人被送到那些所谓的集中营里面惨死。西方法学家认为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血腥的法律工具。现在这个三个法案的通过，我觉得给世人一个强烈的明白无误的信号，就是中共有权利也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把中国跟世界重新隔绝起来，至少跟西方的主要比如美国隔绝起来，同时中国也有权利和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的触角涉及到全世界去。这是一个临战状态，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紧急的一个状态。
高文先生，我们知道您跟中国人权有很多密切的工作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对于维权律师还有网络言论的打压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热点。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大举动作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你看，实际上呢，跟现在经济形势全面恶化呢，这个社会矛盾也日益激化呢，跟这个大形势有关。
嗯，
那么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谈到的这个救市的问题。我觉得呢，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他所有的话呢，改革30多年来呢，做的所有的事情并没有真正的触动这个指令性经济的核心部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那么是一直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光过河摸着石头不过河这么一种那个情况下面。
嗯，
这一回呢，这个救市呢，实际上呢就是把公安派到这个证监会去搞这个所谓枪杆子里面出牛市，搞这种东西。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就是暴露了中国经济的这个本相本来面目。那是什么？这件事情不仅使中国股市的话呢这信誉丧失殆尽，而且的话呢使得习近平执政团队包括李克强、习李他们执政团队的信誉呢也丧失。第二点呢，我想谈谈关于这个国安法。国安法的它的要害呢实际上是政治安全。所谓国安法实际上是党安法。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任何触动共产党利益的、动摇共产党利益的这个东西都绝对不能够允许。这是习近平出掌国安会以后他充分的他就是把这个国安会列为把这个就是政治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这个位置，把它放在这么个位置上。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所做的。现在回到这个就是这个对这个维权律师的打压，我觉得话呢，这个对习近平呢对整个政治形势判断有关。他实际上呢是配合国安法的这个颁布，然后呢这个抢在呢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全面危机爆发之前的一次清场运动。因为维权律师呢是现在中国社会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为民请命啊，挑战共产党，用共产党的法律来挑战共产党。所以呢习近平他们要赶在矛盾爆发之前来这个掐死他们。
好，陈伯鸿先生。
这个关于维权人士啊，中国共产党这次大规模的逮捕维权人士，7月10号呢应该是个黑暗的日子，可以跟希特勒当年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比美，所谓的闪电行动啊，所谓霹雳手段，这个100多个律师啊这个身陷囹圄。那么这个大规模的动作，中共的党媒用了几个关键词，就把他们称为死磕派律师，说是沉船撞墙。这三个词汇恰恰是毛左派最热衷的，像司马南、孔庆东自流热衷，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毛左派已经占据了中国的舆论阵地。另外中南海里面已经是毛左派的执政，主流派就是毛左派，文革一代就是毛左派。那么说到国家安全法，它两个关键名词，国家就是政权，安全就是不安全。说国家安全法就是政权安全法， 真正翻译过来是政权不安全法。就这个政权危机四伏，危机深重，他自认为风雨飘摇，摇摇欲坠，说在搞了这么一个不安全法。那么这个法是在7月1号通过的，庆党他们是低调的庆党，他们不敢高调庆党，怕这个互联网上共产党挨骂。去年把共产党三个字在微博上的那个作为受禁词，7月1号。那么今年他们庆党给自己挣了个大礼，就是国家安全法，就自己给自己挣个大礼，这说明这个国家安全法是一切为了保党，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一切为了既得利益。另外还有一个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提出了几个危险的概念，一个是网络主权，网络主权就等于说把世界上的网络进行切割，有中国的网络，有美国的网络，有世界的网络。实际上人类一直在致力于消除这个边界，包括这个地缘实体上的边界，比如说欧盟啊，比如说这个什么自贸区啊，比如说这个免签证，连实体上的边界都模糊，叫全球化人类共同体蓝色星球。但是中共在网络上这个新人类发明的逾越国界屋檐附界的这么一个网络空间，在制造一个边界，这是闭关锁国，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以另一种形式回到闭关锁国。
嗯，好的。我们知道陈小农先生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主政哈，到习近平上台之前呢，中国这个行政管理虽然仍然是集权的模式呢，但是基本上走的是这个集体领导逐步放权的这个道路，向地方放权。而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其实要与国际接轨等等。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家觉得他在基本上背离这个大的趋势，比如说他恢复领导10多个领导小组，内政外交一手来抓来管哈。那么这也是让国内外很多分析人士对评价习近平感到非常为难的地方，就是他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他现在这个权力那么集中，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统治到现在一直在这个强人政治和这个所谓的集体领导之间像钟摆似的来回摆动。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所谓的强人政治，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种强人政治是高度风险的。原因是他既然是一个人这个靠着万民敬仰这个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同时他就把风险集于一身。而我们都知道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人，对于一个强人政治来讲，他最大的风险就是万一犯了错误，那就可能身败名裂。所以为了维护他的威信，他只能不停地拧紧政治螺丝，让党内的统治机器让党内呢只能顺从。那么结果就是这个机器会越来越这个失去自我调节能力，因为党的各级干部都会变成完全不负责任，只是个跟着上面走，完全被动的讨好上、迎合上意的这么一种这个统治机器。那样这样的机器其实它面临的危险更大。那么习近平现在呢并还没有走到强人政治的状态，他现在是在这个集体领导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开始，这个交到江泽民时代开始，到现在已经在习近平上任之前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权力冲突。习近平是靠个人集权才把这个党内的这个冲突呢表面上稳住了，他现在走在一个过渡期，究竟是不是要过渡到强人政治去，现在还不太明确。
好的，
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个做法是需要修改党章宪法的。
好的，好，我们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刚才我说了，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新的演变的可能性，就是中国正在迅速的纳粹化。以前中国共产党是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这一套，现在这一套都不管用了。这个所谓的纳粹化的有基本特征的，中国已经出现，一个是元首原则、领袖原则，一个是民族至上、中国梦、中国特色，一个是国家垄断，一个是军事化、暴力统治，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法律。纳粹的希特勒当年的内政外交，包括战争，无一没有依法可依的可能性，都是从立法来解决的。这个里面中国的元首统治，这个包括戈培尔的那些宣传的那些，像环球时报的青年一代的这些意识形态的那些专人们已经开始成长了。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本人尽管60几岁了，但他在就已经大力的培养年轻的一代人。纳粹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年轻化。希特勒执政的时候，他本人才42岁，戈林才41岁，戈培尔才33岁，这个希姆莱才29岁，艾希曼才26岁。德国的那些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将校级军官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种年轻才让 你像德国的纳粹运动朝气蓬勃，拥有灿烂的辉煌的过去和未来，才能够发动战争。我觉得中国现在我们要一定要引入，就是中国纳粹化的这么一个分析的框架和角度。
好的，陈伯鸿先生。
最近他提的这一系列这些概念哈，就是说关于这个习近平自认为他堵塞了胡锦涛时代留下了两个安全真空，就是网络异议和合法维权。因为律师用中共自己的法律来维权，一直让中共感到很头疼，下不了手。那么这次习近平悍然动手了，把这个所谓依法治国的同时，先把律师抓了，这个在世界上是个笑话。另外呢，这个网络异议人士本来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并且网络上呢是个无形空间，人们可以隐身发言。那么习近平觉得他把这个漏洞也堵塞了，他自认为比胡锦涛时代更高明。当然这是开历史倒车，就好像这次救市一样，他救的是泡沫，不是救的股市。而且我上次说的，他不是财政部救了股市，是公安部救了股市。其实网友还有一个具体的段子，说这个公安部这个副部长带队去这个救股市的时候，专门抽调了一些干警，这些干警是炒过股的，而且在股市中亏损很大的，他们都义愤填膺，决定一定要查出真相和真凶。而且这个公安部副部长叫孟庆峰，走之前啊，专带这些队啊到这个庆丰包子店大吃了一餐，然后再出发去查这个真相。但是查的真相现在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内鬼，确实验证了我们所说的，就是内部的敌对势力。说习近平的外部势力，他敌人既不在国外，也不在党外，他现在抓维权律师完全是出气，他的敌人在内部。就现在查到上海的一个贸易公司，比如他具体有新华富时这么个说法，实际上上海帮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这个公司在新加坡注册的，在里面一个是搞鬼，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他有个说法叫做特殊利益集团。他说国外媒体这个唱衰中国股市是为提整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也指的江泽民、曾庆红。因此习近平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党内稳不住阵脚，这个党内这个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远超外界想象。所有最近所发生的危机啊，都是这个，说他要极力的保住这个所谓的一只股这个股市的一枝独秀，同时要把网络安全、国家安全一把抓在手上。说这个揽责任上身啊，恐怕这个责任越大，这个恐怕是跟斗债的越大。
高文先生，我想请您分析啊，我们知道就是从这个集体领导啦，到什么尊重客观规律、发展市场经济，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时候，胡耀邦、赵紫阳执政初期哈，当时共产党高层自己总结毛泽东这个独裁的教训提出来的。可是今天的中国，就是刚才我们都提到，有很多的迹象显示，习近平是重回这个强人施政模式。那么从习近平在民间的这个民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股市呢、救市的反应来看，老百姓对于这种强势政府的做法似乎也是欢迎的。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局面？
我觉得呢，习近平的所谓这个高民意啊，是一种假象，是官方官媒的有意的这个营造。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集权有术，治国无方。习近平他不想当亡国之君，这一点可以理解啊。他上台以后呢，通过反腐来那个抓权，但是他具体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内外树敌，把几乎中国所有的各个阶层人都给得罪了，把开局时的一局好棋啊，给下成了死局。在这一点上呢，他的这个基本力量盘红二代很多人都看不下去。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任志强，任志强他父亲是商业部的副部长，现在是地产界的大腕，他在这个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大陆的这个网上的传这个任志强的这么一个段子，我给大家念一下，没头没尾，他就说下一步臭棋可以原谅，下两步臭棋还能弥补，连续出臭棋的棋手怎么能下好一盘大棋？这个是网上传的这个任志强的这么一个没头没尾的这么一个段子，他指的那是谁？大家心里面都有数。再有一个人。是张木生，张木生现在是前段时间公开批评这个习近平搞个人崇拜，他是这样说的：共产党最大的腐败是一开始自己吹捧自己，这个比贪污的问题还大，什么习大大、彭妈妈这种赞歌都唱出来了，富平那个地方习家祠堂修的那么大干什么？是有一堆坏蛋呢在帮共产党完蛋，这是张木生的话。
这个实际上网上的有很多人的话呢，对习近平呢开始的话呢是寄予很大希望的。我说这是普通的那个网民，但是他们这个现在越来越对习近平失望，对自己的这个前途啊忧心忡忡。
嗯，
现在网上呢有人就是在讨论习就是庆丰包子究竟是什么馅儿啊？有人说呢里面是腊肉馅儿，有人说呢是腊肉加这个臭带鱼馅儿，还有的说是草包馅儿，还有的说根本没有馅儿，啊，就是个馒头。
嗯，
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民心向背，这是真实的民意。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你觉得习近平他是以这个比较强势的手段来统治，那么他要控制的面越大，那么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那么您认为中国社会失控，如果失控的话，您觉得哪些是可能成为失控的突破点？
我觉得如果说失控啊，现在国外社会和国内底层都认为社会压力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事件是失控的这个爆发点。我倒是觉得那是公开的明显的，实际上爆发点不见得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就是说在统治机器里头。而这个爆发点是什么？就是当这个统治机器变成强人政治下的一个工具的时候，它就不再有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就是这个失控的要害点，
嗯，
或者说爆发点。因为一旦失去纠错机制，那么一切就只能顺着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往前滚，滚到哪里算哪里。而且呢，很多问题一旦发生以后，后面是不可弥补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其实是有很沉重的所谓强人施政的历史教训的，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旦在中国被树成了伟人，然后伟大领袖、救星等等以后，他自己也忘乎所以了，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所以去挑战苏联，提出大跃进，最后是彻底的失败，因为严重的违反客观规律。毛泽东把他自己个人的偏好、自己的野心当做了现实，当做客观规律了，最后惨败。这个教训，因为邓小平、陈云不愿意诚实的面对历史，所以对中国社会来讲，仍然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深刻的理解。所以中国老百姓对强人施政仍然抱有某种期待，这种期待其实应该从毛泽东的大跃进教训里看得一清二楚。
嗯，好的。王康先生，刚才您提到，就是在强人施政的时候，往往是以国家之名，以国家高于一切的这个幌子哈，来进行社会控制、打压意见，而且不顾这个经济规律或者是客观规律来做事情。那么，就是从不管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还是从您刚才提到德国纳粹的历史来说的话，都是不好的结果。那么您怎么看今天这个强势政治？你觉得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纳粹和共产党都是社会主义，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叫民族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跟民族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码事情了。刚才讲的失控的问题，当年林彪第二号人物在文革初期突然大讲政变，说是当今世界这个政变成风，说两种政变，一个是人民的起义革命造反，另外是上层的宫廷政变。毛泽东听了之后夜不能寐啊，写信给江青说了一些很玄妙的话，更玄的什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取得的。果然不到十年，中国确实政变，就是毛泽东死之后，江青本人和他培养的那些人被接班人华国锋、被大事不糊涂的这个索意建英和终身的保镖汪中兴一举逮捕了。那当时政变呢，六四也是一场政变，这个林彪本人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上层的一种政变。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这种失控的可能性不在民间，所谓这个人民造反的可能性不太大，尽管民怨沸腾，但是远远不足以撼动政权，但是上层的这种危机或者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嗯
嗯，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不断加大这个控制力度的同时哈，有关这个党内权力斗争，刚才像王刚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他党内权力斗争日趋激烈的这个猜测和分析呢也很多。那么目前比较受人关注的就是八月要召开的这个北戴河会议，那么您觉得这次会议可能要解决的重大议题是什么？习近平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或者难题？
我觉得今年夏天呢，这个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对习近平是个严重的挑战。他上任将近三年，将面临严重的这个党内的质问。因为中共呢，这个邓小平有一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因为中共的这个政权合法性建立在所谓的经济腾飞这个基础之上。那么经济出问题，你的政权可能出问题；经济出问题，在内部领导人会出问题。那么现在习近平面临一个是经济滑坡，一个是股灾，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这个香港问题上遭遇严重的挫败。另外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在国际上所受的这种围堵等等，说这些围堵的这些事情呢，足以让他受到党内同僚的这种质问，尤其是政治元老卷土重来，这个质疑他这个治国能力。那么他如何去回答？尤其是经济问题，说最近呢，他们报了一个经济数据，说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啊，有3%，第一季度是7%，第二季度是7%，然后跟预期的7%完全吻合，这就奇了怪了。整个世界一片哗然，认为是明显的造假，不可能世界上有这样的巧合，三巧合。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数据造假，如果在党内受到质疑的话，我想他自己也有点自圆难以自圆其说。说这个当习近平，或者说环球时报，或者说中南海在指控维权律师是死磕派，是撞墙沉船的时候，实际上在世界文明大潮面前，真正的死磕派就是现在的中南海的当权派，真正的沉船撞墙就是中南海这些伙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开历史倒车，硬要把一个强人已经过去的时代再扭回强人时代，是完全不得志的。毛泽东执政27年，邓小平管政20年，那么习近平你究竟能管多少年？10年都不一定管得下来。所以我觉得他的危机很大，就来自于党内的权力斗争。
高文谦，您对于北戴河的前景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现在他的真正的挑战才刚刚才到来。这点我同意这个破空刚才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呢，这次股灾呢，实际上呢，给这个习近平政上伤害非常大，特别是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前，这个习近平的最大的担心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党内的反对力量、反习力量，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串联集结起来，集体这个发难。哎，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消息传出来说呢，北戴河的中心的议题呢将讨论经济问题。那么我想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中国失控点在哪里？我觉得呢，作为强人政治本身呢，它跟暴政呢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它什么它都能够控制，它可以从控制政治，可以控制舆论，可以控制社会，但是它有一点控制不了，就是这个经济。从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执政的这个几十年来看，这是一条规律。习近平呢，同样的难免这么一个情况。而且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党内的反习力量呢，可以在中央全会它进行串联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它不是没有可能的。从这个当年华国锋下台呢，就是这样子，是这个陈云在11届三中全会的中央这个工作会议上啊，在东北组发难，各组响应，因此呢，这个汪东兴他们这些凡是派呢就被赶出局，这个等于就是把华国锋的这个就是给那个清君侧了。那么习近平现在呢也面临着这么一个局面，他经济问题如果他出了大麻烦的话，那么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向党内那个交代，因为所有这些党内权贵都在共产党这条那个大船上，哎，如果船搞翻了，谁也不会那个答应。当然了，他有可能抛出那个李克强，最今天的消息是的话，李克强是表示如果引发金融危机的话，他可能辞职。但是呢，一旦的话呢，让李克强下台的话呢，习近平的阵脚也就乱了。
嗯，好的，听听陈晓东先生，您对于北戴河会议的这个前景，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北戴河会议有个最关键的议题，就是培养准备接班人。按照中共的过去20几年的惯例，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为20大接班人上位做准备的阶段。按道理，现在要挑选接班人，然后19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但是这次北戴河会议面临的问题是挑不挑选接班人，这个问题本身最大的难度在于破题，就是如果不要接班人了，这是一种做法，要修改宪法党章；如果要接班人，现在就要开始动作，而这个接班人将是谁，如何挑选，派系之争，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成为这次北戴河会议一个主要的核心话题。
好的，王克先生。
毛泽东1954年写了一首词《浪淘沙·北戴河》，说是魏武挥鞭，东临碣是有一篇，这是曹操是他的英雄吧？更大的英雄是秦始皇， 秦皇岛外打渔船，更重要是北戴河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次北戴河会不会又换人间，老天爷知道，有人知道，我不知道。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清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最后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